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哎，小贝，我们难得上次的节目啊，讲了一些正能量的励志人生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它重点还不是在乎你怕不怕死，而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在世上啊，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走在这一条啊，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为别人而活的这个道路。那小贝，你有没有回家好好反省一下？
个人我觉得我这个最大的这个还在世上存在的目的，就是可以在我这里有一个本事啊，在那个很急难的当中呢，我还有办法提供娱乐。
对，就是找打的没错。这你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你圣经里面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角度是非常明显的，要不然你根本无从决定说，比如说这个疫情泛滥了，我们是该聚会是不该聚会。
现在呢，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开始，就是说呢，大批的人要开始学习如何呢，哎，网络上面能够来牧会啊，网上面如果以前呢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必要做，现在发现很多人有可能就这样不来教会，那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要能够维持这个教会的这个继续的运作，所以在网络啊，在一些这些事工上面可能要转向这边影音的方面呢、
对啊，所以小贝，你是不是收到很多电话，就各教会来投标我们这个节目是吗？
教会人家播我们这节目，他教会大概就得散了。
不是太投标，所以他们可以把我们这个时间拿去。
是的，对呀、哎呦，我们这个时间还蛮宝贵的哦。
是是，一切的事情，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包括死亡，包括生病，你必须看什么叫做是求别人的益处，凡事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生病就是为了医生的益处，因为我们
生病让他有生意是吧？
对啊，那这样不就是哈？或者说我们生病就是为了这个药厂，让他有机会能够研发再更多的药啊。
看你什么叫做益处嘛？这个益处当然是说，同样在神的旨意里边了，对不对？这个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
要有永恒价值的事。
凡是能够留到永恒里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对你自己是没有益处，不是说对别人没有益处，对你自己没有益处。为什么？你就想说，我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是一个很找打的一个说法啊。
我有什么说法不找打呢？
成千上万的志愿兵往武汉去。医护人员，
对啊、
可佩不可佩？
很值得敬佩啊、
很值得敬佩。他们有没有很大的风险？他们会死亡？
有啊，有风险。
有，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的永生是不是有把握？
他们里面绝大部分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事，还想这种东西，未免啊，我根本就只是很单纯就去救人嘛。
对，他对别人有益处，可是他对他自己有没有益处？
也对他自己，他只是他现在满腔的热血，他要有一个爱心，要有个地方能够抒发嘛。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很惹人厌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这样子，你又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你满腔热血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响应党的呼召，为了武汉的苦难的同胞，你充满了这种人间的爱，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但是这个能不能让你得到永生？
哎呦，我还想我自己干嘛？我就是为了别人着想才去啊。
你死了去哪里？你还是需要知道。就像你前面讲的，避免这种无意义的死亡。什么叫做无意义的死亡？因为死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所谓死，就是行完了神的旨意，对吧？哎，那我们基督徒最喜欢在追思礼拜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幸的
当跑的路我已经走完了。
对，蒙哥是一再声明，绝对不可以在我的什么追思礼拜上念这一句。你念这句，我一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说乱讲，我才没跑完。
为什么你这么讨厌这句话呢？
我可以用在别人身上，可是不能用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跑完，我那个美好的仗也没有真的打。像我们这种，哎呀，三脚猫基督徒，你好意思讲这个话吗？
可能你的体重你也没办法跑。
没错，没错。因为一个人死亡之前，你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你自己罪的问题。你是带着罪去见上帝还是怎么样？你现在知道说哦，有病毒污染了，对不对？
嗯。
但你的灵魂是不是被罪污染？你如果灵魂被罪污染，你认为天国不会把你隔离在外面吗？开玩笑。那你这一件事情得先解决啊。
哦，这个比我们身体的病毒更要紧。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很崇高、很伟大，你可以去救人。但是这件救人的事情能不能解决你自己身体里灵魂被罪污染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嘛。
哦，
这个是应该考虑的。在飞机上也是一样嘛，万一有情况，那个氧气罩掉下来，你旁边坐的需要你帮助的人，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自己要先戴上。
对啊。
对啊。
中国人就觉得说啊，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我如果去帮助别人，我如果牺牲了自己，
这样就是重如泰山啊，对不对？这后世还要敬仰我呢，对不对？
是啊，后世敬仰你，上帝不要你，那有什么用？真的吗？
好，
你现在知道说我们要隔绝是吧？中国政府下令隔绝，也不知道乡下隔绝死了多少一家一家的人在乡下，你完全听不见这些报道。
对呀、
啊，隔绝好，疫情得到控制好，那天国隔绝，你不要骂上帝啊，对不起，你不能带着这个 SARS 还有各样的病毒进来，还要求上帝接纳你。我们灵魂的遗传性病毒就是罪，
罪比病毒还厉害、啊。
这个罪的传染率是100%，发病率100%，死亡率也是100%。你戴什么口罩，做什么善事都没有用，甚至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舍己身供别人焚烧也没有用。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个病毒多么危险，那你不但要去武汉救他肉身的病毒啊，你更要救他灵魂的病毒。你要去救人之前，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不是说你那个行为不好，也许上帝真的就是要你去救，可是你要是不知道，
哎呦，那我们这样做节目一定要被人家骂，哎呦，你们在那边动嘴皮子，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要啊？就到了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反正你们基督徒就说你们已经有永生的盼望，很确定你们死了会进天堂嘛，对不对？那你去嘛。
你小贝，你去的话呢，你因为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呢，你只能够给人家笑一笑。
哎、
对不对？你现在去，你想你
我除了可以让人家笑之外，我还可以让人家哭。我告诉你，
好吗？不管是怎么样，你嘴巴被封起来，戴一个口罩，外面戴个防护衣，再弄个目镜，是不是？你就完全没有功用了。
我还可以去搬尸体吧。
其实我是很想跟小贝谈什么问题啊？
啊，谈什么问题？你该不会要告诉我，其实你已经中标了。
我是想跟小贝谈了、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韩国人呢、他们有各种的异教呢，
对呀、
还能够懂。从我们开播节目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光是做韩国的异教就已经做了多少？
对呀、
他韩国人就是好像不搞这个东西他不爽，
所以韩国人的存在是我们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往前推动的一大主因呢、
他就算不是异教呢，他也很喜欢用权威性来管辖底下的老中信徒，就算他是普通的韩国教会啊，就是正统基督信仰的，这韩国人这个很强势的，很奇怪的，
这哪很奇怪呢？我遇到的韩国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对啊，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为什么还会搞这个东西，我就不懂了。总之呢，韩国人走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邪教出来，他们的教会路线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咱们就不说了。这台湾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哦，你说哪一个教派？
不是啊，马英九、蔡英文、郭台铭、韩国瑜，从上到下文武百官，没有不去烧香，没有不去拜的。
我为了选票啊，
就像你讲那个什么严清标、阿标，这种到底是何许人物？他们是可以跟总统啊、行政院长这些平起平坐的。
有，你不要看那个严清标，人家他们这个是啊，他第一个财力雄厚，你知道做什么生意最好赚？就是开庙最好赚。
当然，当然了、泥雕了一个妈祖，他可以绕行全岛，整天在新闻上播，然后他发邀请函，什么马英九啊，这个那个，通通都发，
给他面子啊。你看他，
对，
他这个地方上面还有这些民意代表们，他 他手下你又不听他的话，他有多少方法可以整治你啊？
对，但是为什么台湾会沦落到幼稚到无聊到这个地步？
哦，是啊，这么说就要开始要从啊国民党开始讲起，
到底是国民党，
真的是跟国民党有关的。
从蒋经国开始败是吧？
不是，应该说是呢，大概这个蒋经国的晚年的时候呢。
嗯，
国民党慢慢他在统治的基础上面呢，就是跟所谓的地方派系结合在，应该说当时候你想想看，国民政府迁到台湾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要掌握笼络就是跟一些地方上面呢，他并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因为读书人呢或者这些比较高档的知识分子呢，他们自己有对所谓的国家认同啦、民主，而且这些人通常那时候是比较亲日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因为228事件已经把一票人要么是杀掉，要么就是让他们吓得都不敢再讲什么话，所以那个时候要地方上面要跟地方势力结合的话，就变成我这么讲的有点狠，就是比较次一等的，那次一等的这些人他可能在学问上面道德上面呢是差一点的，但是那个时候等于算是又有政府的撑腰嘛，
这个其实没什么，我们从那个时代出来的都晓得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那一批的人呢，就是跟最重要就是跟例如说地方上面的这个角头，就是这个黑社会。
对，那个时候这些县市的议会往往是这些人组成的。
是啊，然后这些地方的公庙系统啊，信仰的这个，因为这种所谓道教的系统啊，事实上他们的人脉拓展是最快的，因为你要掌握到例如说这些信徒，他平常他也不见得是很信，但是他习惯上面例如说他要这个初一十五要拜拜啊，他们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一个他们能够应急有聚会，能够人跟人之间有接触，就是透过这种管道啊。
哦，
所以很快的这个所谓当时的什么民众服务社，就是这些党的组织，就是很快的就是跟这些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他在地方上面这些人其实对所谓的国家啦、党啊，然后什么忠诚度，所以是要利益给他们嘛，对不对？因为你看，
对，
你说这样台湾这么久，他光一个这种就是宗教法，搞这么久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比较正式的宗教法，就是重点就是卡在这些搞下去之后，你这些公庙，你这些财务都要公开，他怎么可以让你？
哦，我还不知道他们在搞这个东西公。
当然啦、他这些东西，他就是要搞的能够让完全是司法的层面完全管不到他。对不对？那所以他这些民意代表，哎呦，这些提案到他一半就被封杀掉了。有什么人，有什么民意代表，他愿意真的是为这个事情真的站在风头上面？那他这个公庙系统，他要搞你的话，太多方法可以搞你了。因为这些通常都也有跟公庙跟通常跟这些黑社会有结合。
是啊，向来这个黑社会的人很归狠呐、但是仍然有很大迷信的成分。你看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教父黑手党。甚至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 cartel， 他们的好勇斗狠呐、结拜呀、这和中国一样的嘛，他是要加一些迷信呐、这做宗教的边缘人呢，有很多好处啊。
所以这些白道的人，他多少会怕他们，因为你们报复的时候，可能朝我的家人来报复、所以这是一个暗黑势力啊。但是暗黑势力跟这个政府的结合呢，大概是在。这个就是国民党，我说蒋经国的晚年，一直到李登辉那个时候，李登辉为了要掌握政权，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其实跟这些地方派系人都搞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他永远抹灭不掉的污点啊。登辉，其实李登辉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了要能够在他国民党内能够掌握这个势力。他呢跟这些地方把那些地方派系个个都养很大，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地方派延伸到这些，哎，都是他们那个时候就出来的。
哦，这样子，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迷信这个偶像，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当然，
他真正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相当劣质的一个政治暗流在那里。
没错，完全是政治利益的一个，他们是包着宗教，万一拜托了严金彪他们这些人，他连什么道教什么东西圆的扁的，他大家都不会分的。他们根本事实上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宗教的外衣，就是能够掌握一些人脉，然后呢能够对于政治人物给你施压，然后谋取他们个人最大利益的一个手段。那为什么历届你包括任何政党上台都必须要对这些人鞠躬哈腰？因为他们掌握的这一些，因为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台湾其实真的是虽然说已经开放民主这么多年，但是潜在有一大批 这些，他事实上他是随着这些公庙系统呢，要他投谁就投谁，因为有都有很直接现实的利益嘛。所以你刚刚说包括买票，我们台湾很多说，哎，这个买票这个行为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会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环境根本接不出，
跟他就太不一
样，不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啊，他们的世界里面买票到今天为止，到今天2020年买票都还是存在的。你会说怎么可能这么久不是有抓？哎呦，那只是技术性的，他有不同的技巧。嗯，
对，他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做法。
不一样的做法，这个东西一直都存在。那这样的人口是关键少数，我必须讲，这样的人口其实他并不是多数，这样的人口关键少数，可能 10%， 10-15% maybe 有，但是这10-15% 却会左右整个大选结果了。所以你任何的政党只能拉拢他们。因为你要胜出，赢过对方那一边，就是需要靠这个10%-15%的。
哦，因为台湾的在野党跟执政党，他们的这个选票的差距就是在这个幅度之间的。而且他们现在就跟美国的新闻媒体一样，你只要是民主党的、反川普的，那不管你说什么、干什么呢，都会上全国的新闻。台湾呢很有意思，这些公庙基本上是不管他们干什么都上新闻的。你说他是谁？他也不是议员，他更不是官员，他就是一个庙的住持啊。现在已经不叫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公庙基金会的董事长了哈。他不管是发表什么意见、宣布什么活动啊，一定上新闻，奇怪了。
那当然了，因为太多的新闻台、太多的所谓政论节目，
是啊，
让他们有这些空间了。但是
对，
所以我就说，现在呢，真正在看这一方面而没有办法有自己判断的人呢？就是那些人啊，还是那个关键少数。全世界很多民主国家现在都是面临这个问题，他们其实不是主流，但是他们是关键少数，所以最后呢都任他们摆布。
那就好像美国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都跑到南卡来，对不对？尤其这个拜登啊，那真的是讲起话来就是非常的恶心的，为了想要用这个南卡的有色人种来扳回一城啊。
因为两边都必须看他们是不是另外一边靠的，
所以他们是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不管你换哪个人上台，完全不影响他们这个恶势力。
真的是这样。但是还好了，这一次他的那个严兴彪的儿子出来选就没选上了。
还好了，这个其实很像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比如说这个亚哈王，他为什么要养几百个这种巴利的先知？
哎呦，
对吧？
你这个比喻还蛮贴切的，很类似的。我想，
你说，假如这个王只是自己拜偶像的话呢，那也就罢了。
嗯，
你像所罗门，他也在这个事情上犯了很大的错。难道所罗门自己拜偶像吗？
对，
他只是他小看这个，他就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关系。
对，
可是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势力。亚哈王有必要就花这么大的经费养450个巴利先知，他的妻子耶洗别尔养400个亚士拉的先知，这真有这个必要吗？不见得，
是为了政治上的妥协吧？
恐怕都是有类似像台湾这种公庙系统的这个东西。
他们掌握了某一些对执政者没有办法掌握的一群人，
对，
那这一群人呢，他们的动乱呢，却有可能直接的威胁到一个政权的延续。所以他们就是等于在对他们采取放任啊，甚至于，所以其实历史上很多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组织啊。
像这个意大利的天主教也是一样的嘛，
嗯，
他底下要养很多很多的人，
对，
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商机，
嗯，
对吧？你看现在包括这个台湾的这个
马祖报警啊，对啊，
他当然
希望能够办的，因为不办呢。因为不办的话，那下面靠他赚钱的人拿不到钱，
太多了。
那他
太多了，
那他接下来叫他们干事情，怎么叫得动呢？
我岳父母住在我们家嘛，所以我们家有这种 dish 台湾的电视台，而连这种什么综艺节目啊，这个小小的运动比赛啊，通通要到这个庙的广场里面去的。
对啊，他们这个人才会聚集啊，庙口啊，你那个吃饭的摊贩聚集就是要在庙口嘛。
我小的时候，也许因为我是所谓外省人呐、
嗯，
我们不太涉足这种地方。那去的话，也就是说啊，就吃吃东西啦，好玩啦、做做热闹啦，
对。
然后我们认为那个会去拜的多半是无知的老百姓，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至少在我小时候，你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文化主流，成为一个政治力量主流，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那个政治的演进啊，就是大概就是我跟你说蒋经国晚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慢慢把他们做大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个人还是认为说，其实真的会把这个所谓的公庙当做一个信仰来看的人是少数。
是少数，
绝大部分还是就是刚才像你讲，就是说凑凑热闹看一看，他反正他经过，他知道那边有些活动，这个还是大多数。但是呢，有一些少数人是真的相信，或者是完全靠这个来作为他经营他个人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的人口数呢，可能是在10% 或15%。
显然他们是非常非常大的财团了，这是肯定。
哦，那当然啦，而且呢，你在这个两党的竞争呢越接近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会越大。因为要是两党之间胜败差距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忽略，被忽略，所以他们常常要靠拢这一边，靠拢那一边，做墙头草来维持这个好像两边都需要他们的这样。那我也不客气讲，其实这过去大概这五年左右的台湾的选举，公庙系统是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因为钱进来或做任何都是走这个系统。因为他现在假设说要涉足台湾的政治的话，这个是一个最快最方便的管道，
然后人家查不出来的东西。
对，因为他第一个他资助你可以透过很多所谓民间的这个，例如说什么寺啦、啊、什么庙，
花样太多
了。对，然后呢他钱可以进来。第二个就是说他只要掌握一些关键的少数，
对，
那这些少数就是在最后，例如说地方选举也好，或者是说总统那都一样，他因为他你最后可能差距就是那个5%、10% 的差距，那他呢，那这些人就是用钱买得动的人。所以你知道的，这全世界最好的交易，就最简单的交易，就是用钱买得动的。那你只要提高价钱就能够达到你的目标的话，那这些是最好用的。所以呢，很可惜，其实这样子的演变呢，也就是为什么台湾民主一直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当然到今天呢，包括后来政党轮替一直都没有办法摆脱掉，所以我现在是针对像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实在是要把这个污点去掉。所以像这种严金彪这一类的人，其实像这个总统这类，实在是不应该跟他们这样。
我看他们还特别喜欢，
实在是太丢脸。
不过小贝，那这讲到这个事情上，就是说钱买得动啊，这种东西，我很久没给你加薪了。
你有给过我薪水吗？
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觉得这么难受，这么刺眼啊？那实在是因为得救了。我受不了这个东西。可是小的时候，我想你也是一样嘛。
对呀、啊，
去庙是很好玩的地方。
对呀、啊。
台湾也很狭窄，那个庙呢往往就是有点院子啊，里面有大树啊，千奇百怪的偶像，觉得很好玩啊，外面有很多好吃的好玩，这个只是一种台湾特有的文化。
对，
你跟着跑呢也没怎么样。
例如说你去爬山啊，中间有一座小庙，让你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喝个茶水，在那边晃一晃。
对，他给你茶水。 对，求个签，你烧柱香，都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以前还没信主之前都觉得那就很，那你说信也不信呢，
从来没有真的考虑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觉得好玩
好玩嘛。
大家都做你去做，无伤大雅。这信主了以后他觉得这东西真邪啊，真邪啊。再进了这个庙的时候，那是真的是，
对呀、啊、
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
哎呦好恐怖。
嗯，
只是说一个国家啊，从历史上来讲，他这个偶像的风气、政治的领袖，全部往这方面去，这个火是越烧越烈，将来会怎么样啊，小贝？
很多人就说啊，其实台湾啊，你看哦，这么自由啊，对不对？你说这个各种的宗教都可以有自己的会堂啊，什么林立啊，他觉得很自豪啊，多元开放民主。我是觉得，在这样环境长期下去的话，没有人真的会把信仰当做一回事嘛。所以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今天啊、这个公庙好像很发展或什么，有多少人真正把他这个所谓他们这个玄天上帝啊，你不然的话，你说像郭台铭出来，他说他是什么关公显灵啊什么，假如说大家很 care about 这个东西的话，为什么他会被人家当作笑柄？就是其实正常人里面绝大部分的人他是不信的，到今天也是一样。但是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多重发展，让人轻看了所有的信仰，觉得所有的信仰都是可能只是为了你个人利益的工具啦，暂时政治上面。我是觉得这一点倒是，因为我在台湾一些学生，我跟他们谈， 我刚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点困难，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可是他已经整个思维里面已经轻看信仰分量。
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嘛，人把不是神的当作神，但这件事就够了，甚至不在乎你对于这个不是神的当作神有多虔诚，你到底信多少，他的思念变为虚妄，他的心思昏暗了，他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再往下圣经的话说神就任凭他们了，这个恐怕是最值得我们担心的事儿啊！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小贝，就后面还有一些话题啊，我们又得等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讨论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